耳朵里的博物馆之诗词里的古都中国，和小明妈妈读古诗，看古都，神游大江南北。
诗词里的古都中国，只把杭州作汴州。亲爱的小朋友大朋友们，大家好，这里是耳朵里的博物馆，我是小明妈妈好好。今天啊，请你继续跟着我游览诗词里的古都中国。在前三首诗里面，我们走进了唐代的伟大古都长安。今天呢，我们要一起跟随另外一位诗人走进南宋一座美丽的南方都城，这是哪里呢？首先我们来听一下这首诗。题临安邸，宋·林升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作汴州。这首诗的题目是题临安邸，这个邸字啊，就是酒家的意思，而临安就是我们的美丽的南方城市杭州。现在小朋友知道了吧，我们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杭州。话说在南宋的时候，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诗人，他叫林升。有一天他来到当时的都城临安，入住了一家酒店。喝过酒之后啊，他突然感到一阵悲愤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小朋友们，原来啊，在北宋灭亡之后，皇室向南迁徙，就是著名的南迁。大批的居民从北宋的都城汴梁，也就是今天的河南开封，逃到了当时的杭州。杭州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叫杭州，后来皇帝却把它改名叫做临安。临时的临，安居的安，临安临安，这是临时安顿下来的意思啊。原来这个时候的皇帝心中还有着收复北方的念头呢。可是结果怎么样呢？自从来到了杭州啊，皇帝就迷上了青山连着绿水的江南风光，同时他也喜欢上了杭州的人文风物，还有那不停歇的西湖歌舞。在这样一座安适美丽的城市居住的太久，人们早就已经忘记了悲惨的过去，忘记了临安两个字的本意，再也不想回到北方去了。于是我们的诗人想到这里，就特别想写一首诗，骂骂这群不思进取的官吏。他们早就被杭州的暖风，也就是奢靡之风，吹昏了头脑，忘记了自己的国家正处于危难之中。我们可以想象，这个时候林升站起身来，愤怒地在酒店的墙壁上写下了这首诗。题临安邸，宋林升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。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作汴州。时间再回到今天，很多人忘记了诗人林升的人生究竟是怎么继续发展的，却把这首诗中所描述的杭州景象深深地印在了脑海中。很多小朋友都特别好奇，这杭州究竟得有多好，才能让皇帝放弃一半的国土，安心地住在这儿呢？我呀，总结了一下杭州城的三个特点，你来听一听，看看杭州究竟好不好。这第一点就是，杭州是一个漂亮的水世界，它位于钱塘江的下游，在历史课本中著名的京杭大运河的最南端，城中河网密布，城外群湖环绕，最有名的要数西湖了。 一年四季西湖风光各不同，有人还总结出了西湖十景，每个景色的名字还特别的好听，比如说苏堤春晓、曲院风荷、断桥残雪、三潭印月等等。除了湖啊，杭州还有山，吴山、玉皇山，人们不遗余力地在这些青山绿水边建造亭台楼阁，让湖山景色显得更加美丽。这第二条啊，就是杭州是一个适宜居住的城市，它不仅风景优美，而且经济繁华，换句话说啊，可以说是购物天堂了。一本叫做《东京梦梁录》的书里面记录了杭州城当时的盛景，从和宁门到官桥，可以看作是从王府井到西单这么远的距离内，全部都是商铺，他们大大小小，门面靠着门面，和我们现在繁华的商业街非常的相似。每天清晨的时候，巷子里的商铺们就把窗帘卷了起来，街道上的集市也热闹了起来，直到中午饭前，这些集市才收摊儿。除了早上的早市啊，晚上还有夜市呢。宋朝人民的生活真是丰富多彩，不仅商业繁荣，杭州的娱乐业也是非常的发达的。本来呢，艺人们只是在皇宫以及贵族的高堂阔府中进行表演的，但是到了宋代，他们纷纷走上了街头，开始为商贾、普通老百姓表演。表演的是什么内容呢？有的会在街头巷口表演骷髅戏，有的会在田舍边表演拿顶、挑水走绳索或者滚杠等杂技，还有的组成一个乐队，在一些景点固定进行演出。说完了前两点，这第三点呢，就是杭州城里人口非常的多。当然了，景色如此的优美，城市如此的繁华，所以杭州城里才住满了人呢。早在北宋的时候啊，杭州城的人数已经达到了参差十万人家，到了南宋可不止这个数字了。在南宋的户籍调查上记载着，到了1270年，户籍登记数量是186330户，大概呢是100万左右的人口，而郊区还有10万人口，总共加起来呢肯定是超过了100万人了，这在当时已经是超级大城了。杭州山美水美，经济繁荣，人有兴旺，难怪大家会把杭州比曾经的都城汴梁，都不想再回到北方去了。好了，最后让我们再回味一下这首诗。《题临安邸》，宋·林升。山外青山楼外楼，西湖歌舞几时休，暖风熏得游人醉，只把杭州作汴州。小朋友们，美丽的杭州其实还和历史上另外两位鼎鼎有名的大诗人有关系，那么他们是谁呢？他们为杭州城做出了怎样的贡献呢？让我们在下一期的诗词里的古都中国中再告诉你答案吧。好了，小朋友们，再见了。